林冲大战王伦，由于事情来得极其突然，大伙全都乱套，摸着天杜迁、云里金刚宋万、汉帝忽律朱贵，尽管对王伦不满，但毕竟相处了多年了，他们自然要协助王伦来攻击林冲。但是他们刚把家伙拽出来，吴学究冲着阮氏三雄一努嘴儿，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儿事先早有防范。再看他们撩衣服把家伙拽出来，蹭蹭蹭往上一闯，把杜迁、宋万和朱贵给拦住了。三位三位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别动了，别动家伙。他不是，哎，拉倒吧，站到旁边看热闹，这是上策。正在这时，天王晁盖、赤发鬼刘唐把家伙也拽出来，整个水阁凉亭一片大乱。就在这时，林冲撵上王伦，手起一宝剑，啊，把他劈倒在地，又补了一剑，这位白衣秀士一命呜呼。可宋万、杜迁和朱贵一看呢，傻了眼了，跑吧，想出凉亭势比登天。林冲拎着宝剑翻回来，一看他们仨孩子怕了，林冲赶紧解释，三位你们不必害怕，王伦早该死，与你们三位毫无关系，咱们还是好弟兄。哎呀，林教头，那我们可太感谢了。说着话是言归于好，这仨人没事。林冲还让宋万马上把梁山大小头目全都召集来，要开个紧急会，因为事情发生变化，得让他们知道知道。两个时辰之后，大小头目好几百号到这集合，由宋万当众宣布，王伦已死，水泊梁山更换了主人了。这主人非是旁人，就是豹子头林冲。大家拥护欢迎林教头做梁山之主。晁盖等人把椅子往正中一放，拥护林冲为梁山之首。林冲说什么也不干。林冲说，众位啊，我谢谢大家的盛情，如果我做了梁山之主，就留下千载的骂名，不知的内情的必以为我林冲忘恩负义，杀了王伦为的是谋夺头把金交椅，因为我跟这个人呢共事共不来，最好大家拥立贤者，以我的意思，天王晁盖晁大哥可做头把金交椅。众人一听，对，拥护晁盖。晁盖说什么也不干，大家不答应，最后晁盖没办法，这才做了第一把。第二把是谁？经过大家互相商讨，让吴用、智多星做了二把金交椅，入云龙公孙胜做了三把金交椅，这第四把金交椅啊，争了半天，让了半天，林冲还是不做，大伙不答应，林教头没办法，才做了第四把。接下来，赤发鬼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儿、宋万、杜迁、汉帝忽律朱贵，这11位英雄掌握了梁山大权呐、啊，全山祝贺，没有一点变故。那咱们简短接说。梁山易主，晁盖是总辖大寨主，他跟王伦截然不同啊。第一点，礼贤下士，不管什么事情，11位弟兄得反复研究，广泛争取众人的意见，然后再做决定，不像王伦似的独断专行。第二， 晁盖是办大事的人，不能看到眼前这点好处，把长远的利益抛弃了，那不行啊。有远见卓识，先拨出很多钱来，大家同心协力，一起动手，把金沙江72道岔港、3道城池完全都加固，又修了不少瞭望台，这些喽啰兵重新编队，水军、陆军层次分明，陆军一律归林冲教导管理，水军阮氏三雄管理，陆云龙、公孙胜专管理财，主要掌握军权的就是智多星吴用。天王晁盖是总座。这么说吧，自从这些英雄占据梁山之后，水泊梁山的面貌焕然一新，弟兄们是非常高兴，斗志昂扬。这时候官军呢，已经调集了人马了，派团练使黄生为总指挥，调动1000大军来攻打水泊梁山，结果怎么样？落了个全军覆没，让梁山打了个片甲不回，黄安也死在乱军之中。梁山又是一番的热烈祝贺，可在胜利和欢悦之余，弟兄们没有忘记孝义黑三郎宋江，也没有忘记白日鼠白胜。现在白胜还压在济州府的死囚牢，吴学究派人化妆改扮到莱州，用金银上下打点，将来有机会好救他。这是一。另外一方面，大伙念念不忘大恩人及时雨宋江，说得怎么报答宋江呢？得怎么感谢人家呢？吴用说，这个我全有安排，要让宋江上梁山入伙，眼下是不可能，但是我们从金银方面，哎，可以支持宋江，多给送钱呗。就派下赤发鬼刘唐，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，带了10锭马蹄金。马蹄金最值钱，这10锭100两，让刘唐拿这些东西化妆改扮奔运城县去见宋江。安下这些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单说官方，蔡京和梁中书原以为生辰纲能得回来，把这些强人全都能一网打尽，结果接连碰壁，事情是越闹越大，他们这才知道梁山不好惹呀，要调集大军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得需要时间，因此一方面调集军队准备再打梁山，另一方面做了人事更动，把原来的济州知府文德老爷官职一撸到底，充军3000里，恨得软弱无能，又换了个新官，姓宗，宗太守，文武衙门的人都换了。这宗太守啊，自从接任之后脑袋都疼，知道这官不好做呀。在乱世之中当这个官，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好，轻则充军，重则掉头啊。因此这位宗太守到任之后，马上传下唐谕，凡是济州管辖下的各县各村镇严加设防，遇见可疑的人 立刻拘捕，发现梁山的人就地杖法，这就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吗？郓城县也归吉州管，这公事就到了郓城县了。郓城县的知县大老爷姓石，叫石文斌，由于没有抓着晁盖，也受到处分了，现在落了个革职留用，官没了，暂时还留用，以观后效。这石大老爷更害怕了，立刻召集各地的保证全都来开会，大小头目吧，按现在新词说什么乡长了村长了，全都来到郓城县衙门。石文斌当众宣布，咱们现在是生死与共，在咱这个地面管辖下23万人口，如果要出了事情，我好不了，你们也好不了啊，应当把榜文布告贴到河路码头，十家连坐，每人都得担保，如果发现梁山贼寇，要及时禀报，立功者有重赏，窝藏梁山的贼寇或者跟梁山的人有牵连的，一旦发现立刻定成死罪。开了3天会完事儿了。单说宋江啊，在开会之时，宋江也参加了，听得清清楚楚，而且宋江是郓城县的押司，管文案的，起草的事儿都是他的。他一看这详细的材料，脑袋瓜子嗡嗡直响，心说曹大哥，曹大哥呀，你们真敢干，占据梁山2次3番，大败官军，团练使黄安也死了，那朝廷能答应你们？不久大兵就得围剿梁山呐。可又一想，晁盖不白给，陆云龙、公孙胜、智多星、吴用，那都是胸怀锦绣的人物，肯定事先有所准备，但愿苍天睁眼保护他们平安无事啊。另外呢，宋江也害了怕了，因为他给晁盖他们送的信儿，你跟贼匪勾搭连环通风报信，致使官府受了这么大的损失，就这罪谁担得起？一旦事发，就得受凌迟的罪。宋江是日夜不安，提心吊胆，但是过了很长一个阶段没事儿，宋江这个心呢逐渐踏实下来了。可见我报信的这个事儿，外人不知道，也没人知情。哎呀，这个心呢甭提有多高兴了，每天照常到衙门来治功。单说这天，宋江呢起草了一个布告，回去的比较晚了，掌灯的时候才回住处。刚到住处门前，就听身后有人叫他：“宋押司，宋押司留步。”宋江就站住了，回头一看，认识，是邻居杨婆子。这杨婆子是光身一个人，专靠着保媒拉纤活着，宋江平日不爱理他，但是是邻居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就见这杨婆子后边也领着个老婆，哎，不知道这老婆是谁。宋江就问：“哦，是你呀，有事儿吗？”“哎呀，宋押司啊，我找你找的好苦，跑到衙门去了一趟，说你刚走，我估摸呢你就回来休息了，紧赶慢赶，这才把您给撵上。有事儿吗？”“嗨，有点事儿啊，宋押司，我们来求你来了。 您不认得这个人吧？说着话，杨婆子一指身后那老婆，宋江晃晃头，不认识。他呀，姓严，您就管他叫严婆子得了。哎，说起来呀，话长了。三个多月以前呢，咱们县里头来了仨人，就是老严家。他老头子领着他，还带着个18岁的姑娘叫婆媳，从东京来到咱们郓城县，本来是投亲找梁大官人，结果梁大官人早都搬走了，他们三口子扑了个空，路费也花尽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就托人呢立了一间小房，三口人住下了，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？可这个老头年轻的时候好乐，会唱点小曲，教他这女儿婆媳呢也会唱上几段。哎，您没听过，那小嗓子还真甜还真脆，唱得不错，就靠着卖唱为生。但是押司您是知道的，最近不太平，人心慌慌的，有几个人听曲儿啊，故此他们这个生活啊照样为难。说这话是昨天，他老头子一着急呀，死了，现在尸体还在店房之中，欠了不少电饭账还不起，人也抬不出去，这娘儿俩哭得跟泪人一般。后来找到我去了，让我呀给姑娘保个媒，无论是什么人家，只要有钱就行，这姑娘愿意给人家做小也可以，只是发送了他爹，能保障他娘儿俩的生活就可以了。你说情急之下上哪儿找这人去？我就想到宋押司您了，您这个为人，郓城县没有不知道的，您叫及时雨啊，见死焉能不救呢？宋押司哎，您给帮帮忙，做点好事吧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样吧，你到西关老范家棺材铺前去赊一口棺材啊，就说我说的呀。我说哪好使，您得给写个字。好，先到我家。宋江先到家，写了个条给范大郎，让这老杨婆子领着严婆子去赊一口棺材，这账写到宋江身上。另外宋江又拿出10两文银给了杨婆子，说这钱你拿着，给他们娘俩安顿生活，棺材有了再用这银子处理后事，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。哎呦，阿弥陀佛耶，您真是及时雨啊。我说大妹子，你还不谢谢宋大恩人？阎婆子趴在地上给宋江一个劲儿磕头，宋江一摆手，起来起去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嘛，你们又认得我家了，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。阎婆子千恩万谢，跟老杨婆子走了，赊棺材拉死人到异地去掩埋，回来还了电饭账，还剩下3两多银子，活个10天半月的不成问题，你得感谢人家宋江啊。就这么的买了不少礼物，老阎婆子又找着杨婆子来给宋江送礼。哎，宋江不要啊，你这是何必的呢？打这之后就认识了，这老阎婆子经常上这儿来看望宋江，发现宋江光棍一个人，连个洗衣服做饭的都没有。这老阎婆子心里一动，就问这老杨婆：“大姐呀，宋押司闹了半天是一个人过，可不是怎么的，我们是邻居，他就一个人，他没家吗？哎，家不在县城里， 在乡下宋家庄，他又没有媳妇。哟，这你可问住我了，我从来也没问过，看那样好像没有，要有媳妇早就接来了。打我认识这几年，他就是一个人。既然那样的话，大姐呀，我求求你，我说话不能不算数啊。我那个丫头18岁了，模样长得还可以吧，又会唱小曲儿，哎，我看就许配给宋押司得了。我们娘俩今后也有了依靠了，求你给帮帮忙。
嗯，哎，真行。
杨伯伯乐了，我告诉你大妹子，我早有这个心，我就怕你不乐意。原因什么呢？宋押司的年纪跟婆媳呀相差悬殊，怕你挑三拣四的。既然你先提出来了，这事好办，全交给我了。转过天来，宋江志工刚回来，杨婆子就来了，往这一坐，满面春风，鸭丝长鸭丝短，絮絮叨叨，没完没散。宋江那是干大事的人，不爱听这些事儿，就问我说，老人家您有事儿吧？有事尽管直说，是不是又需要银子啊？不，今儿个可不需要钱，是这么回事。那老严家娘俩呀，对您感激的无可无不可，你也看出来了，老往这看您来，还给您送礼。老阎婆啊，有意把女儿阎婆惜许配给押司，不知道押司意下如何呢？
不行，
我家里有妻子。是啊，那么这几年我就发现是您一个人，为什么不把家口接来呢？
哎，这你就不必多问了，因为衙门的事情太多，我一天忙不过来，有了家眷在这儿反而是个累赘，故此没接来。
那也没关系呀，有道是好汉娶8妻，那好不错的娶7、8个媳妇也不算多，那有钱的人家3妻4妾数不胜数，就凭您来说，这么有能耐，娶几个媳妇算什么呢？人家老阎婆子说了，宁愿把女儿给你做小，人家也没说的。宋江说，不行，绝对不可以。
这老阎婆子碰了南墙了，回去找老阎婆子一说，
老阎婆子还认死门了，求这老阎婆，你如果能预成此事，我是不忘大恩。